我可以说和整个的埃及王宫脱节了。我是谁呢？40年前我是王子，是有头有脸的。40年后我不过是个牧羊人，而且牧羊人不要忘记是埃及人最憎恶的。所以我有何德何能能够率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圣经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不是你的哥哥利未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你的口才。然后第17节，你手里拿着杖，好行平静。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摩西还是降服下来。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摩西经过了40年的雕刻，他的确觉得他自己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在摩西觉得自己最不行的时候，神说你手里拿着杖，那个杖代表40年神对他的雕刻，然后呢你好行神迹，下面呢神要开始用他了。所以再读下去，你知道摩西就回到马巴，就回到米甸，然后呢他就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他的岳父他应该要回到埃及去。所以呢圣经说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然后呢就叫他们骑上驴就回到埃及去。那么最重要的不要忘记啊，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当一个人完全顺服以后，他的杖结果变成神的杖，就是那根杖叫红海分开，就是那根杖叫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你看见这根杖代表40年圣灵在他身上的雕刻，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呢，在路上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圣经说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那这个当然和他在米甸旷野有关系。米甸旷野呢，他生了，他有这个儿子生下来以后，很明显他没有和他行，没有给他行隔离。我们的行隔离呢是除去肉体的意思。所以现在神如果要用摩西的话，那不要忘记了，摩西神不能随便的让他过去。所以你看见说，虽然他当初没有替他儿子行割礼，结果这一次呢，因着这个后面，因着这个他妻子所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华就放了他。所以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仆人，神不轻易放过的。虽然他是在米甸，有他的原因，有他的背景，但是呢，摩西应该做的还是要做，他应该顺服的还是要顺服。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你看神还是要击杀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伦呢就在半路上就遇见他了。那么从此以后，那么亚伦跟摩西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到法老面前去了。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们去的时候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所以他根本不认识神，你看看怎么可能他会放过他们，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使用摩西和亚伦，结果他们就来到了法老的面前。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就很清楚，法老不肯，一再的不肯。但是后来你发现法老一再的让步，起头他说我耶和华是谁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到了第10个灾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法老最后是完全放弃，完全放手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今天呢撒旦非常的猖狂，因为的确法老是预表撒旦的，今天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他不会放过在他手下的人。那么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拯救我们，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神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你看这个工作乃是神大能的工作，神动了他的指头的。结果呢，你看见十个灾害一样一样的就发生了。那么经过这些灾害以后，你起头呢，你看见法老是否认神，然后接着呢是加重他的苦功，然后再等一等，他让步的时候，他说好，你们在原地侍奉好了，不要到旷野去。那么再等一等又让步了，不许走远，你可以去，但是不要走太远。然后接着下去呢，不要都去，你可以去，但有的人要留下。那么到了第六步，他这个一共是七步啊，最后他完第七步他完全让步，第六步就是说好了，你们可以去，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所有的留下，不要去。到了最后呢，是全部放弃。所以到了最后，你看当法老放手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从法老的手中就能够拯救。所以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神借着摩西行了十次的神迹，而这十次的神迹乃是代表神伸出大能手。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说他只是动动指头，他没有用全身的力量。神只要一动指头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当这个我们看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知道这亚伦只要一击打地上的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就有了虱子，所以到处都是虱子。结果呢，法老行法术的，他们也要如法炮制。结果呢，确实不能，根本尘土还是尘土。所以十九节行法术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手段原文是神的手指 ，the finger of God。那他讲到能够把尘土变成虱子，把没有生命的变成生命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神迹，对不对？但是现在神借着敌人的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迹。圣经里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稍微动一动，并什么神动一动，当然这个自然界受了影响，但大体来讲，这个大的自然界一般来说还是不动的。当然局部性是有了影响，过红海也好，过约旦河也好，当然那个附近有影响，但是那个影响不会影响到台北，不会影响到纽约，不会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就着整个神大的自然定律来讲，没有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自然，这个神迹是超然的，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整个的世界是封闭的，好像完全听其自然的发展，没有这件事。一直到今天，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们仍旧相信有神迹，每次神迹都神动了他的指头，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不是一个神迹，是十个神迹，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大能。他的每一个手指头都代表无限的大能。所以你看见说仇敌法老是节节败退，起头他说我耶和华是谁呢，然后他加重苦功，然后他说好，你们原地侍奉，你们真要侍奉，你们原地不要走，不就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说你们真的要去，不要走太远，然后说不要都去，然后说不要把你们所有的都带去。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他们不光都去了，而且把他们所有的都去了。请想想看，在历史上一件不可能的事，法老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法老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是个超强的国家。今天 以色列人要从法老的手中要能脱离他的魔掌，最后又能得出自由，挣脱能够得出自由，给我们看见说这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指头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用大能的拯救，这就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那么这个大能的拯救一共有几 一共这个灾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十个。好，当我们看这个十个灾害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两个两个成一对的，这个要弄清楚啊。所以事实上这十个灾害是五对，刚好是十个灾害。那第一个灾害是把水变成血，第二个灾害呢是青蛙，你记得吗？到处都是青蛙。那第三个呢是狮子，你尘土变成狮子，然后有苍蝇，到处都是苍蝇。那请大家记得这个第三个灾跟第四个灾是一对的，狮子跟苍蝇是一对的，水变血跟黄跟青蛙的跟青蛙的灾也是对，因为是跟尼罗河发生关系的。那么那个因为水都变成血了，所以后来青蛙都从里面跳出来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再生活了，所以后来到处呢都是蛙灾。那么这个两个有一点因果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仍旧是神的，仍旧是神的指头。如果是普通自然的青蛙从水里上来的话，不可能那么厉害。所以那个变本加厉是因为神动了指头的结果，背后当然有它自然的因素，很自然。你看水都变成血了，那么当然青蛙从上面蹦出来了。但是问题在这些地方，就是后来那个青蛙繁殖的一个地步，到处都是，这个不是正常的，这个你看也是一个非常的手段，证明说神动了他的指头了。然后呢是狮子，然后呢是苍蝇。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第二对的两个灾。那么接着的呢是蓄意，就是所有的那这个就等于像什么禽流感之类的，你看见吗？现在或者是狂牛症，那么这所谓的蓄意，那么这个就是第五个灾。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了经子呢，我们从前这个等到你知道狂牛症这一类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晓得那个时候所有灾害是这样的灾害。那么第六个是疮，都是疮，这是第六个灾。第七个灾呢是冰雹的灾，暴灾。然后第八个呢是蝗灾，蝗虫呢飞来了。那么然后第九个是黑暗，到处都黑暗了，除了隔山之地之外，那么全地都黑暗了，那是非常可怕的黑暗。然后第十个就是长子被杀，就是长子灭亡的这个灾。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多少个灾？一共是十个，是最后一个，然后他们才是全部放手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过经他是节节败退，不错，那么经过七个步骤最后是完全放手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个十个灾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到最后一个，这个等到他们长子被杀了那一夜，你知道每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惨剧，他们的长子都灭亡了，都死了他们的长子。那么这件事情最后就叫法老放手了。那么这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才能够从法老的手里面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能从撒旦的手下被拯救出来是神迹。神的确是借助各样的环境，最后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回头看以色列历史就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十个灾的时候啊，有一个解释是圣经里面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十个灾呢？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会清楚了。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出埃及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